美南开天窗。本节目由美南台福基督教会制作，与其他广告节目无关。联络电话2818798080。
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美南开天窗。今天我们继续请小贝弟兄在我们美南开天窗的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座谈啊。那么今天我们首先会讲到一个属灵的同伴，那小贝，你对于这个属灵同伴的看法是安怎？
因为我是一定要给你帮助，你都没帮助，你要找一个跟你一样，他有软弱，你有软弱，而且你们两个都能够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愿意诚实，但是我们同时又都是虚晃的，所以能够用彼此原谅，彼此看到对方负面的时候确实可以包容啊，可以往下走，那这样的属灵伙伴是非常珍贵，你最后一个一生就不要放过啊。那我很感谢主，就是说例如说像蒙哥就是我的属灵伙伴，好，他又像老师又像朋友，又是有可以跟他开玩笑，他也不会说常常给你装作一副就是说我有什么难处的时候跟他不说哎呦你哪里上来呢哦，因为他会哎呦你怎么这样，哦，不是，啊，因为他不会这样，他就说也他会站在就是他会站在一个弟兄的角度，就是真真正正说哎，我也有这个问题，你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在主内我们的诚实就是拿来这里用的，我们的诚实不是拿来去 finger point 别人很虚假，我真的我也很喜欢这样啊，但是我发现后来我这样 finger point 最后呢对他们也没帮助，然后我看他们都很不高兴，看你弄假伟松啊，一马看你假伟松啊，耍多的特别先别弄边走就算了，对不啊，你要么就是说知道这个事情，我看你这样你看我这样，我们回到圣经的经文嘛，就是这是帖子，大家都是，只是程度上可能有高有低 whatever， 你就算再不虚假还是虚假，来，所以回到我刚才讲就是说有一个属灵的伙伴，你只要有能够找到啊，那真的好好珍惜。那现在回到最后一件事，那要怎么找属灵的伙伴？一定是在事工上面找属灵伙伴，绝对不是说啊，我打一晚来干个回，我看那些角落，啊，那些姊妹，哇，点那里要弄就很清新，这边祷告，啊，我得跟你做朋友，不是这样的例子。属灵的伙伴必须是在工厂上面，你去从事一个事工，不管是福音也好，还是你们现在包括你们现在这个团体，你们现在建有一个 team， 你们在做这个广播的事工，或者说教会，我看到你们教会也有一些做一些弱势团体的一些工作。在这个同工当中啊，你才会找到你真正的属灵伙伴，因为是在服事当中认识的，在服事当中一起来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所以呢你们会有所谓的革命感情，这革命感情是很重要，你看几个教会一想到也就成功，因为一边是三四个特别是弟兄然后革命感情，那教会都可以成长得很好，因为他们有一个最深的东西，就以光发行什么代志，我不会想你想坏的，你知道我们人之间相处最麻烦，原来我们到教会有难处，就是说哎呦这个人他今天怎么跟我讲这样的话，人的脑筋可以想哎，他就是有这样的目的，我们一直往坏的地方想，那你跟他之间最关系就是变脸，那要怎么样找到说你可以觉得说他绝对对你不是怀着恶意，他绝对不会说，就像我们常说耶和华对我们怀的是一个赐福的意念，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你有没有那个把握说他对你怀着不是一个恶念，他真的是要跟你一起成长，你只要有找到这样子的这同工，那我相信我们不会说这条路上走的会很孤单，会没有朋友，
我就是希望说找到有一个这种的属灵同工，
因为我们一起在做这个广播的事工，那广播的事工其实在很多的时候都是要用讲话的方式，对不对？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他的一个思考，代表他的一个思想，我跟小贝有一起同工过哈，那么我就觉得在他的思考里面哈，经常是他的思考是比较快，然后也比较跟别人有一个相反的一个角度哈，他会从一个讲就是另类的一个看法来看一件事情，同样的小贝在我们当中哈，我们就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哈，那小贝，那么你从事这个广播的事工哈这么多年，对不对？
也虚伪了这么多。
小辈子给你多少钱呢？你怎么今天都老讲他好话？
有啊，土豆我没搞我吐回来，你不你来搞我吐走。嗯、
我有讲什么好话吗？我连问题都还没有问。
他讲我坏话，你讲我另类的，你讲我不正常呢。
所以说，小辈，你是不是以前你在这个话语上面，你就有很多的训练，或者说你在怎么样神怎么样给你恩待你？
我们就非常谢谢这个小叶兄的错爱哈，把我讲我是另类哈，或者其实我是92年来美国，然后我94年信主，94年一直到99年当中信主了5年，我在教会都是做一些也有做一些服事哈。我以前我是诗班里面，我是唱男低音，那我也是因为教会那种很麻烦的一个东西叫周报。啊，我的教会周报都是老手了，就是可以一打就好几年。哦、啊，我在这边特别强调，那个教会你要是你刚到一个教会呢，我劝你你要做一个事工，最好就从做周报这件事情，因为你打周报这件事情，你会对那个教会才有一个整全盘的了解，对那个教会呢的人服事的主要，例如说包括教牧同工啊，你只要去做这个打周报的人 ，you will see everything。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好一个教会一个入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啊。那我在教会也各方面的事工作，但是平常心讲啊，那个时候觉得做这些事工呢，就是觉得说反正我信主嘛，对不对？那我们总要做一点服事。那会开始在福音工作会开始有一些开始做是大概差不多到了2002年之后。那因为教会那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些福音的朋友，那就发现说到说呢，这福音的朋友呢，你到可能他听完这个牧者讲完，他还是听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就是有从在牧道班里面就慢慢跟这些福音朋友接触。那因为为了要带这个牧道班，所以我就开始有注意到坊间里面去看一些这个牧道给牧道友的书籍。那平常讲自己看得非常的失望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坊间你找得到 available 的，你找得到那个说，包括还说啊，我为什么信主啊，或者说分了什么几个单元啊，不是说不好，都没有真正抓到这个福音朋友他真正心里他为什么就要坐在那边听，他为什么对这个信仰有兴趣，我就很不容易抓得到他们，所以我开始自己写。那就你也知道，就是像这种情况自己写，写完之后呢，也觉得自己写得很烂很差。自己写完你还是觉得很难，就是你反复讲反复看你会觉得很差。那后来就慢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个慕道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个教会或来看这个信仰。那这是一你可以说是一个训练，但是也是你要有这个心。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慕道友，当慕道友很长期，而且我过去一直在门外，我也是一直在观察。那我就发现到今天其实我信主之后我也很喜欢观察，所以我在社会条件节目里面常自诩是社会观察家，到我现在我还是很喜欢观察的。我当像我初到你们教会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在观察每一个人，姐妹她讲话，弟兄她讲话，大概她在这个教会的角色，她的情况，我就会这样去想去看。那我们一样一个慕道友进来，你一个不管他从什么地方来踏进教会门，你觉得他今天为什么来，是谁带他来，那你要站在他的角度来，透过他的眼来看你这个教会，你这个聚会的地方，那他看到了你能够给他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常常反复想。那我相信当过老师的人最起码他比较 organized 一点，就是我今天我可能有一个中心的信息要告诉你。所以我是鼓励每一个人，不管你要做广播啊，或者说你要带主日学，甚至你站讲台，现代人的生活脚步呢，你50分钟的讲道或者一个小时的讲道，他真心真正在听呢，绝对不会超过25分钟。所以你必须要在一个25分钟里面，你要有一个中心的东西。我这一堂我这一课讲完，我在这25分钟里面，我最起码让他能够记到这一个东西，只要一个就好，不要太贪心。那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训练。那当然啦，这个你做就自然会有，而且我相信神他是透过不同的人的 style 例如说可能像小贝这样子，可能跟像小叶弟兄这样子配合起来，听起来才会比较 smooth。 就是一个是比较 slow down， 一个比较快。那你不要认为就像推销员一样也好，这样讲可能有点不敬，但是你说像推销员，不要以为那种卖最好的推销员一定是口若悬河的，不是的。很多卖最好的推销员，他可能是很刚毅木讷，他话很少，但他讲的话就让 customer 能够很信任。但是这样子的推销员也可以，也要配合上面，配合到其他，就是说在意念表达或者说在这个各方面的表达快一点，这会是一个 team。所以呢，包括做广播也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色，那我们把自己的特色能够做适度的发挥啊，两三个人配合在一起，不要有同质性太高的在一起。要么几年一旦祷告被动工打义，另外那些打义马龙工料就好，啊，听起来都怪怪。啊，几年打义工料加好，另外几年安尼调调，听起来会好听一点，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很高兴看到你们。也会听你们的节目哈，啊，听的也都是非常的生动哈，你们的访问也都各种不同的人，所以呢有各样的变化都挺好的。那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说，表业说什么跟特别什么诀窍了，你就多去试就好。
好，刚回到第一个问题哈，你刚刚说台湾现在有一些是明星式的布道，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广播上面有时候听到说，哎，一个布道会是小贝来主讲，哇，
然后都没有人来啊。但是蒙哥故意这样叫他不要来啊，就说哎，小贝主讲。没有啦，其实我不是说明星布道不好，我刚刚讲从头到尾没有说讲明星布道不好。你可能会有一些所谓比较知名的讲员 ，That's fine。但是知名讲员的目标，并不是说让一些特定的人去信主。我现在的意思是说，台湾，例如说，他可能找他们会有一些特定的教会，专门是为艺人的。
嗯。
然后呢，艺人呢，他会特别说是，例如说某某人，例如说周杰伦啊，他已经信主了，就是在这个教会，他们这个教会每一次都办什么样的音乐，你们就要去。我的意思是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我并不是说讲员，那你说你请唐崇来，像我们上次请唐崇来这边做福音布道会，我们说唐崇牧师来这边福音布道会很好啊，你要以他的名能够来吸引你，这个没有什么不对，这的确还是在某方面还是好的事情。我是指说他的 target 想要 reach 的人似乎像是要从 celebrity， 就是说名流有钱出名的人，啊，他们也都信主了，所以其他人也会跟着信主。那这个我是觉得有一点，圣经里面不是这样的榜样。圣经里面反而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社会低层的、弱势的，因为他们愿意信主，而在人面前能够活得更加刚强，让这些社会条件很好的人看了会寒颜。
对，
应该是这个样子。反正我是觉得他这个顺序搞混了，所以我自己并不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每一次所谓跟福音的事情都希望办得有声有色，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假如只是这样子的话，你是要透过这些，因为这些名人、这些名流，他们你看他们也愿意信主，然后来带领这样风潮的话，我是觉得并不合圣经的教训。
嗯，让我也越来越明白了。所以透过这个99只羊，或者是美兰开天窗，发现说，哎，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对，
哦，
对，
小辈这种其实没长进的，也都
没错没错
的，
对，
开放的来自由的，
没错，
谈论圣经，
yeah.
来亲近神啊。
对，完全正确。所以这个马，我发现这个马当是真的是住在巷子里面啊，就来行哎啊，行啊来。他完全讲对啊，没有，你完全把整个就是说世外桃源这几年播出来最大的宗旨，就是要让那两个宗旨，第一个是希望有福音朋友发现圣经我们不是那么样的枯燥，那么样古板啊，神的话历久弥新，是看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读，这是第一个，让福音朋友知道神的话语的珍贵跟特殊性。第二个就是让这些这么多比我们更优秀、更爱主的弟兄姐妹觉得说，你们都可以做这个事情，难道我们不行吗？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难道我们不做吗？就像小燕都在讲说，我找他说，哎，有这个时间，你们愿不愿意出来做？他说他假如跟我推，他会不好意思。他那时候在节目里面，
我们在
听，对，因为为什么？所以我听到他们这样一讲，我就知道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效果就出来。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人，你可能在开车，你可能在上班，或者说你可能在正在灵修都说不定。 但是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一点点在神面前抓到一点点的东西，我们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愿意把我们一点点力量能够摆上。那我想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比我们更适合，甚至于更有那个看见，那你就不要害怕，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应该是可以很大胆的，我们可以跟我们周遭的人，你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把自己的节目录起来，比如送到美南教会也好，或者来跟他们同工一起同工。啊，你也刚刚讲诶，只管讲台语，讲国语，无一个讲诶听字啊。你根本就很会讲，或者说你觉得你有一些事情，你真的是在圣经在读经或什么，你愿意跟大家分享啊，欢迎你也跟他们教会来联络啊。我们我刚刚讲这几年来，我刚刚讲咱台南有这个特色。我刚刚说，我刚才前面有讲了一些我们台湾基督徒的一些难处，但其实我们台湾基督徒也从某方面来讲，也比绝大多数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来的勇敢。嗯，啊，我觉得你这播出啊，这个我爱讲台语不，你好音听不对吧？哎，可是我还是要用普通话来跟啊这中国的弟兄姐妹来特别的呼吁。过去这么多年啊，过去这么多年，台港同胞啊，他们当然可能早一点接触这个信仰，但是有多少的台港同胞真的是啊，献上他们非常多他们的时间、精力、金钱啊，从事这个福音的工作，把福音能够传开，也带给很多现在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那今天实在是你们回馈的时候，因为今天台湾的福音非常的荒芜。你今麦来在美国的这些台湾的朋友里面，很多人他一听到福音他就要跑，那能不能你们有没有那个心？来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当初也是这些台港同胞把福音传给你们啊！你们实在要有这样的心，把这个福音也传回给台港同胞。今天很多台湾同胞，他自己的同胞跟他传福音，他拒绝。但是当你抄着标准的北京话向他传福音的时候，我想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会不好意思，因为对他们来讲，福音是那么样的垂手可得，过去他们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听到所谓的信仰，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基督，什么是一个信仰，什么是基督教，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耶稣基督。其实我告诉你们，绝大部分台湾同胞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以为的是什么，他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又以为他们知道。那像这样的这些福音朋友，像这样的福音朋友，假如说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能够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说不定会有很特别的感受，因为今天居然是你们这些晚听福音的人倒过来愿意把福音带给他们，是不是你们信的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要把自己的想象局限在一角，我们不能只把自己的同胞当成福音对象哈。我在这边做一点呼吁哈，那其实真的是现在这么多的移民，特别是我们休斯顿啊，我们听众朋友里面绝大部分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周围可能有台湾的同事啊，你可能周围可能有台湾来的客户，可能你是有台湾人的上司啊。总之呢，你周围的这些台湾同胞呢，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呢，实在是应该尽快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美南开天窗，这个美南台福教会这边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愿意为台湾同胞的这个福音呢能够广传呢更加的付出。
小贝，那讲到这边呢，我可以看到你有看到一个叫做 vision 哈，就是使命。对，就你的角度来看哈，为什么现在台湾的人哈，尤其他们来到北美以后哈，比如说在以前留学生比起来，以前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接受性很高，那么为什么现在觉得是很困难？难道是我们这些从台湾出来的弟兄姐妹不够努力传福音吗？还是说什么问题？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点分享？
我想你这个问题呢，在座可能有比我更适合讲的，因为你们有刚刚才从台湾来的哈。那但是呢，我就把我这几年在我们这个北美，还有也回过几次台湾，我发现到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觉得台湾人现在很多人说啊，现在台湾人很难信主，因为台湾人有钱嘛。错，这个绝对错啊，这个绝对错。因为你先把一个人他的经济的条件当作是他会不会信主，那实在是太低估人性了，这绝对不会是一个主因，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因素啊。例如说早期留学生说啊，因为他难得吃上一顿中国菜， 所以他你煮菜他就会来。这个只是非常非常轻微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你说台湾来的慕道友他为什么会很难信主，或者说很难被邀请来，我觉得第一他们在台湾的环境里面看不到基督徒的榜样。当基督徒有什么好？有什么好？我从小都有知道啊，我听说一些很棒的风声，我专讲我来找到美国我再来信，我不是说的，我在台湾就有机会去参加，我都不去了，还拿美国来在这边，你们才叫我去。所以当我们在美国对这些邀请的时候，他们没有当面拒绝，已经我觉得其中已经绝大部分已经把台湾人的本性弄出来，因为台湾人他避暑，台湾人他不太直接拒绝你。同样的，你今天从中国大陆来的，同样情况的背景，他一定说我根本不去，我早就看穿你们，他会直接就这样跟你讲。台湾学生还会比较有一点礼貌啊，我有考试啊，为什么不去？欸、一点五台湾机关，他就说比较不当面拒绝的这个已经，所以我觉得不是他们经济环境好不好问题，而是他台湾人现在的问题说，他们以为他们知道，其实他们还，所以要就是要把握机会，让他们有一机会能够来一次来接触你的时候，你在那一次就要扭转他过去所有的想法。那你在这一次你能够来一个，就要能够有把握来一个，你能够接收一个，这一个就是他来的时候让他完全扭转你过去的想法。所以当一个像在这边你一个台湾人的教会，你要做台湾人福音事工，你让他踏进门的一开始就要让他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他还是把你归类 that's the same 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因为他们过去在台湾他没有看到什么叫做一个基督徒的榜样，他不清楚你们，他只是觉得你们只是在那边会唱哈利路亚，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们会祷告，你们认为你们的神就只帮你们不帮别人，别人不好就都是撒旦魔鬼的工作。他一定这样的去归纳我们大概基督徒是怎么样，他也不认为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会跟台湾的基督徒会有什么不同，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呢，我这边可以大胆跟假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你是有福音朋友的话，我个人觉得北美的基督徒特别是来北美才信主的，我觉得在某种层面上来讲还是跟台湾的基督徒有一些差异，还是有一些差异。然后这差异讲我们有机会我们还是以后可以讲，但是我就说第一点，台湾人现在来男性第一个是他们没有基督徒的榜样。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人到北美来，台湾人现在你要想说台湾人年轻人来到北美呢，他现在的目的呢跟以前不太一样。通常来这边呢，第一个人数少嘛，因为那个出生率也低，对不对？而且呢他来到这个地方呢，过去我们来通常都是抱着要来念博士啦，四年五年来待，现在来的留学生大概都是待两年左右而已，因为没有必要，他不需要去读博士。 OK， 现在台湾学生很清楚啦，我跟台湾的学界有认识，他们现在很清楚，就是说第一流人才都是来念两年就走的，那种留下来待到念博士的，对不对啊，都比较差的啦，说实在话，像小叶啊，啊、哦，你说，说实在话，这种念书哦，你要念到博士才能够生存，这样的人基本上离废物不远了。我自己老实讲啊，那你会说这种另类讲，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现在他这个社会呢，已经慢慢比较知道，所以来都是短期。我们要是到一个地方，既然是短期，自然而然看不会跟你拔干净，因为我不需要长期待着，对不对？我来一年半两年。你邀请我，我就不去，也不会怎么方，我以后不会见到你。不像我们以前来，可能一待就要五年六年，人家他一次两次找你，好歹也要去一次，这个是不一样。所以你要一条一条去想，不是说今天不能传福音，而是他们的来的方式，我们不够了解他们。他们要的是什么？他来的时间很短，他要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让他有看到跟台湾他们印象中的基督徒不一样的。那反而现在北美的方式，反正跟着亚洲在跑，亚洲怎么搞你这边，他绝对不来。你那边怎么弄，你这边就怎么弄。我那边都不去，我还跑到美国来参加你们。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呢，现在台湾的学生呢，他们不是，他们比较讲，我就是他们比较讲感 ，OK， 他们对感觉就是说，我们在跟这些福音朋友，在跟他们这个，哎，不是说利害该保干净哈，每一个人都该跟他保干净，就是说他对于信主是什么，他可能比较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你的感受的是什么，而并不是说一个太很大的帽子。 For example， 包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你一直跟他讲说人生很空虚，他一点都不会觉得很空虚，只有你们觉得很空虚，我们一点不会很空虚，对不对？ 而且你们讲很空虚，你们讲一个实例出来。那通常我们在讲人生很空虚，就会说：哎呀，你得到了什么？不过都是一场空。像你看，哦，我们刚来的时候觉得身份很重要，觉得学位很重要，就身份也拿到，学位也拿到，觉得什么都没有啊。你这个对四五十岁的人讲，还能够稍微 touch 到他一点哈。对年轻人来讲，本来工作、学位、身份，这本来就不是他要的，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你跟他讲破头。他怎么会觉得？他觉得就是你们一些没国格啊，早期你们这很穷，你们只是你们在想这个，你们扒着一个信仰，就是为了得好处。你跟他讲这些不对的，就是切入点不同。他要的不是这个啊，年轻人他要的，他要听的，他好奇的不是这个。人生很虚空，他也会知道，总有一天他就算相信你讲的是对，总有一天我自己会知道。等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不用现在你来告诉我。那我们现在能够告诉他什么？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进入的麻烦是我们现在能够给他的什么，我们现在要给他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一些价值观的改变，我们一些对人生看法的改变，而不是一些实际上面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哦、我这么讲当然是有些人有可能不赞同我，就是我们特别是啊香港的弟兄台湾的姐妹喜欢做以下的见证啊，你讲又问好、啊、就是说例如说他有很特别圣灵充满的例子，或者他曾经很严重的生病被医治了，这些我固然相信都是真的，可是你对于这些慕道的朋友来讲，你提这些东西对他们真的帮助不大。为什么？因为就算他们都相信是真的，那也不过是会发生在你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难道我一定要信主，一定要这样才信呢？那他搞不好说我虽然还不认识那个主，但我还学着跟他们讲感谢主，还好还没发生在我身上。切入点不你这样的切入点呢，对他们来讲，我不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商品来卖，而是说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想当初我们能够信主，是真的有神的话，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爱心，他 touch 到我们心里的某一个地方。而现在的这些年轻一代的，他心里也有一个很柔软的地方，只是我们没有 keep trying， 我们要把那个地方找出来，而且我们不要拿以前的方式来做这样子，不要认为你想的这样子，那他一定也是想这样子。就我知道，现在年轻人他讲的比较是，他希望知道为什么价值观会改变，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为什么跟他在台湾见到的父母，还有他的师长们，平平，你看我台湾国语要出来，平平类似的背景，甚至于比他在台湾的这个长辈，各方面来看都更好。更杰出，可是你为什么就愿意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或者说在信仰上面，你愿意做一些别人在看很傻的事情？这个原因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他们想知道，他们 curious about 这个。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来做一个简短的报告，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知道有人要来考美国的公民考试的话，那么在美南台福基督教会，我们有这个公民考试的课程，是一个免费的课程，开始的时间是在6月16号礼拜六，这个月的16号礼拜六9点到10点钟。那么请你记得带你的公民课本，就是 Civic Book， 还有一个 N400 的表格。那么我们教会的地址是在12013 Murphy Road。那么我们联络的电话是281-879-8080。再见。